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1日。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，文革时又是红卫兵，所以争斗心很强。跟别人发生矛盾时，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，就要跟别人争理，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，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。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，争斗心很强，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，就是反复指责，反复埋怨。我忍啊忍，忍一次两次还可以，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，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，火冒三丈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，过后又后悔，我怎么没忍住啊，不像个修炼人。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，但心里头愤愤不平，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，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找了这么个男人，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，自己却永远正确，有毛病也坚决不改，我挣钱比他多，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，越想越不平，越想越想不通。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通过学法对照自己，知道自己争斗心、怨恨心重，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。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，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，自己也很苦恼。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，觉得汗颜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对照法好好修自己。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，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。想是想做好，做也努力去做，但怨恨心还是有，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。有一次吃早饭时，我对他说，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，怎么就放不过我呢？他一听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一扭头就走开了。我也没向内找，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，不怪你毛病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，我怕吵着他，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。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，一脚踹在门上，把门踹开了，冲着我大喊，说我影响他睡觉了。我还没想明白，觉得明明关上了门，说话声也不大啊。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，他还蛮不在乎地说，跟房东说这门原来就是破的。最后他也不管，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，心想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，让他这么随便欺负他，怎么这么不讲理，老是心里不平。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，自己也想背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，背了半天背下一顿，很快就忘了，想打退堂鼓。转念一想，别人能背下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把法背下来，刻在脑子里，融于生命中，才能真正提高啊。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，每天通读转法轮外，开始一段一段的背，每天背下一部分，不管或是一段两段，半夜或一夜，天天坚持。等背了两三页之后，就回过头来再复习，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。在背法过程中，就得静下心来看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，静心体悟法的内涵， 这样渐渐的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、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，去掉一些执着心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终于把《转法轮》背了一遍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认识有了提高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，认为我丈夫不讲理，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，人的观念太多，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、要求他，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，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，他能对我那样吗？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。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、爱护有加，我的人心是舒服了，那我还怎么修？我的魔性怎么去？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？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我不但不应该恨他，反而应该感谢他，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，为我提高大梯子，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。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，转变了一些观念，去掉了一些人心，所以他再指责我时，即使冤枉了我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，而是当作好事，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顺着他的话深入的挖下去，找自己的执着心、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不良习惯，去掉它。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，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，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、新的理解。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，只有抓紧学法、多学法、真正实修，才能跳出人的认识，才能真正的提高。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我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经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2004年我开始上明慧网，最初什么都不懂，当年技术同修给我的电脑安装了安全系统和特定的防火墙后，我就顺利的上了明慧网，从此我有了这个家，明慧网。这个家是师父赐予我们的，有了这个家，无论我遇到多大的关难，我都不迷失，因为师父坐在那里看护着我们，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家，明慧网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感恩师父保护，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谢谢明慧网的同修们多年来的无私付出，使我一路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一，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。这一年多来，我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上不去网的现象，最初我并没太在意，今天上不去明天上，明天上不去后天上，换个时间段上，一看到让等5至15分钟的提示就很着急，结果15分钟之后还是上不去，接着再等15分钟，再等，甚至有一次我几乎一宿都在反复登录，还是失败。这个过程我由焦虑、烦躁、崩溃、无奈 到渐渐的冷静下来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到最后就是坚定的相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我坚定的守住这一念，终于突破了网络封锁。很快的，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，虽然偶有不畅，基本上不再出现几天上不去网的现象。二，上网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。对修炼人而言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一直能上明慧网，有时就很随意，看文章挑着看，为不能上网的同修下载的明慧广播，我几乎都下载了，可我却听不全，不如以前那么重视同修的交流文章。这样的态度对写交流文章的同修及明慧网的同修都是不尊重，也不珍惜，理所当然的索取，不以为然。还有从年初就很关注动态网，想了解复杂的国内外局势，盼着邪党的垮台，其实背后还是执着迫害的早日结束。那么强烈的人心，旧势力能不干扰吗？大面积的这么长时间的封网，真的是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有关。连续几天上不去明慧网，那种感觉就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的感觉，难过、痛苦、孤独、无助。再次登录上明慧网，心情难以形容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一再告诫自己要珍惜明慧网，同时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不断地向内找，再看到提示耐心等待，就不再急躁，不想邪恶封网什么敏感日，不想小鸽子是否该更新，更不想家里的网络、光猫、路由器这些很技术的问题，就是立刻向内找，找自己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然后端坐在电脑前立掌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突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，上网很顺畅。这一年多来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，我开始重视发正念，重视向内找，学法入心，没有耽误上网三退，按时下载明慧资料，及时为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广播。三，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明慧网已经成为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当自己有什么执着而又找不到时，师父就会引导我看到相关的交流文章，从而点悟我存在的问题。记得几年前的夏天，我突然眩晕的不能走路，似高血压的症状，家人为我测量，血压高达200，家人很担心，我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却想是不是家族病史导致的，因母亲有高血压，就这一念，我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。当时我虽然不承认高血压假象，可还是找不到根子上的问题。有一天我阅读明慧文章，上面写道，同修别被旧势力的安排控制。文章没看完，我就悟到了困扰我眩晕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家族病史，承认了它，就这不正的一念，他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引导我看到了这篇文章，点悟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不正的一念，眩晕的症状瞬间就消失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非常明晰的体悟。一次帮助一位同修过病夜关，他看上去虚弱的不能起来，说话都很吃力，快不行了。他母亲同修想放弃，记得当时周围的同修和他母亲都感到很无望。我回到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于是我上网看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文章的最后写道，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这句话触动了我，当时他母亲同修打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儿子不行了，我赶紧告诉他千万不要放弃，我们都放弃了，他可能就真的不行了。我拿着这篇文章去读给他听， 他静静地听我缓慢地朗读，听着听着，他开始有了精神，虚弱的身体想要坐起来。长长的文章我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提高了声音，看着他，大声地对他朗读道：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然后他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我又对着他再次的大声朗读道：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就这样，同修看似闯不过去的生死关闯过去了。感恩师父的引导，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，鼓励同修闯过了生死大关。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感恩明慧同修们无私的付出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